第94集，第64节，双赢谈判。最后说一下双赢谈判，我认为你应该和对方一起探讨你的问题所在，找到一个双方都能赢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试图控制对方，欺骗他，做他通常不会做的事情。你听到上述说法的反应可能是，罗杰，你显然不太了解我的行业，和我谈判的人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我所在的行业压根儿就没有双赢这回事儿。如果我是卖家，我显然会尽可能争取卖出最高价，而买家显然是拼命争取最低价，反过来也是这样，我们怎么可能做到双赢？我们来看看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说的双赢是什么意思？真的意味着双方都赢了吗？还是说双方输得平分秋色，因而显得很公平？如果谈判双方都各自认为自己赢了，另一方输了，那会是双赢吗？在你急着思考这些可能性之前，再多想想。如果你是卖方，在结束谈判之后，心里不由得冒出，我赢了。假如对方是个谈判高手，说不定我会把价格降得更低的这种想法又算什么呢？如果对方也这么想，你们都觉得自己赢了，对方输了，这算双赢吗？算。我相信这就是双赢。只要你们一直保持着这种感觉，你们中的任何一位没有第二天早晨醒来，心想，混蛋，我现在知道他对我做了什么了，等我再见到他再算账。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要做一些让对方觉得自己赢了的事情。例如，不要按首次报价成交，提出超出你预期的要求，听到另一方报价后要装作吃了一惊，避免直接对抗，假装是不情愿的买主或不情愿的卖主，运用钳子策略，运用更高权威法和好人坏人法，从不主动提出对半分差价，先搁置导致僵局的事项，总是要求对等交换，逐渐缩减让步幅度，将另一方引入易于接受的处境当中。双赢谈判规则之一，你要学的第一件事，不要将谈判的范围缩小到一个议题上。如果你们商定了其他问题，唯一要谈的就只有价格一项，这意味着必须分出输赢。只要你有多个待定问题，你总是可以加以权衡，对方也就不会介意在价格上让步，以换取你在其他方面的回报。有时买家试图把你的产品当作大宗商品，他们会说，我们成吨的买这种东西，只要它符合我们的技术参数，我们不介意是谁做的，也不介意它来自哪里。他们正把这视为单一问题的谈判，试图说服你唯一有意义的让步就是降低价格。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你应该尽一切可能把其他事项摆上桌面，如交货期、支付条款、包装和质量保证等，以便你用这些项目做交换，从而跳出这是单一事项谈判的认识。在一次研讨会上，一名房地产销售员向我走来，他显得很兴奋，因为他即将完成一个大型商业建筑合同的谈判。我们已经为此努力了一年多，他说，我们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事实上除了价格，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我们现在的分歧只差$72万。我听后吸了一口冷气，当即意识到，既然他们已经把谈判集中在了单一事项上，那么最终结果肯定会有一个赢家和一个输家。不管他们多么接近完成谈判，他们很可能会遭遇麻烦。在单一事项的谈判中，你应该掺入其他事项，以备将来做交换，让对方觉得你在让步。如果你发现自己被困于单一议题的谈判中，你应该尝试引入一些别的事项，这是将蛋糕做大，而不是切蛋糕。幸运的是，在谈判中，至关重要的问题通常不止一个，有时还会有很多。双赢谈判的艺术就像拼图一样， 要将不同元素拼凑在一起，以便让两个人都能赢。总之，规则一是，不要把谈判范围缩小到一个问题。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在小问题上找到共同点来解决僵局，但为了让谈判持续进行，你永远不应该把它缩减到一个问题上。双赢谈判规则之二。人们各有所爱，追求的东西并不一样，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假定别人想要的与我们想要的完全一致。正因为如此，我们相信对自己重要的东西对别人也很重要，但事实并非如此。谈判的初学者可能掉入的最大陷阱是假设价格是谈判中的主导议题。实际上，价格之外的诸多因素可能对另一个人来说同样很重要。你必须让对方对你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树立信心，他需要知道你会按时交货，确保你会给予涉及他们的业务充分的监督管理。还有，你的付款方式有多灵活，你的公司是否具备成为他们生意伙伴的财务实力，你能得到训练有素、积极进取的员工的支持吗？上述事项以及其他六七种因素都在这笔生意的谈判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你首先要让对方确信你能满足这些要求，之后也只有在那之后，价格才会上升为决定性因素。双赢谈判的第二个关键是，不要假设他们想要的就是你想要的。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会以为你在谈判中为了让他们如愿以偿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帮助他们的同时损害你的利益。只有当你明白人们在谈判中并不想要同样的东西时，双赢的谈判才能实现。优势谈判不只是帮你获得你想要的东西，还要兼顾对方是否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当你和某人谈判时，你最强有力的想法之一不该是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而应是我在不损害自身权益的前提下能给他们一些什么。因为当你在谈判中满足了别人的要求时，他们也会满足你的要求。双赢谈判规则之三，别太贪婪。别总想着把桌子上的最后一块钱都拿走，你可能觉得你赢了，但如果对方觉得你打败了他，这对你有帮助吗？桌子上剩下的最后一美元是非常昂贵的一美元。我在图森市举办过一次研讨会，当时有个参会者告诉我，他之所以能买下他现在拥有的公司，是因为他的竞争者犯了个错误。那个买家在谈判时步步紧逼，谈到最后卖方几近崩溃。即便如此，买家仍然不依不饶，还想再咬一口。在你转让所有权之前，你要给那辆皮卡换上新轮胎，对吧？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买家忍无可忍，愤怒地回应说不卖给他了，然后转身卖给了来参加我的研讨会的那个人。别总想着吃的一口都不剩，在桌子上留下一些东西，让对方觉得他也赢了。双赢谈判规则之四，谈判结束后，把一些东西放回桌上。我不是说你要告诉他们，在已谈好的价格基础上，你还要追加折扣给他们。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做一些锦上添花的事儿，比如提供给他们一点额外的服务，多关心他们一点，然后你会发现他们不必通过谈判得到的那一点额外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比他们必须在谈判中力争的所有东西都更重要。现在我要总结一下上述有关双赢谈判的内容。人们有不同的个性风格，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谈判方式也不一样。你必须了解你的个性风格，如果你的个性风格有别于谈判对手，你必须迁就他们的风格。不同的风格意味着在谈判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目标、关系、风格特点，以及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的不同方法。获胜是一种感觉，通过不断地强化他人正在获胜的感觉，你可以在未曾向对方做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令他相信自己已经成了赢家。 不要把谈判缩减至仅仅一个议题，别自以为帮助别人得偿所愿就一定损害你的权益，因为你们所追求的并不一样。水平差的谈判者总想着迫使对方放弃他们的立场，优势谈判者知道，即使双方立场大相径庭，双方的利益也可能是相同的，因此他们努力将注意力从各自的立场转向共同的利益。不要贪心，不要一心惦记着从桌子上拿走最后一块钱，把一些东西放回桌子上，做一些超出对方预期的事。要牢记优势谈判者的信条，在谈判时，你可以有的最重要的想法，不是我能让他们给我什么，而应该是在不损害我的立场的情况下，我能给他们什么。你帮助别人如愿以偿，别人也会帮你得偿所愿。要点备忘：一，双赢并不意味着双方同等让步，也不意味着双方同等获益。二，只要每一方都感觉自己赢了，就算双赢，即便每一方都认为对方输了。三，优势谈判的意思是从你谈判的方式来看，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但仍然让对方觉得自己赢了。四，如果你们谈判的议题仅剩下一个，结果必然会有一个赢家和一个输家。保留足够多的议题，让双方都感觉自己赢了。五，如果谈判议题只剩下一个，设法引入其他问题，这是将蛋糕做大，而不是切蛋糕。六，不要设想对方与你想要的东西是一样的，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会以为你在谈判中为了让他们如愿以偿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帮助他们的同时损害你自己的利益。七，别总想着把桌子上的最后一块钱都拿走。八，谈判结束后返还对方一点好处。九，要牢记优势谈判者的信条，在谈判时，你可以有的最重要的想法，不是我能让他们给我什么，而应该是，在不损害我的立场的情况下，我能给他们什么。你帮助别人如愿以偿，别人也会帮你得偿所愿。